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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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我要借着旧约的诗篇和各位分享的是旧约的诗篇第十八篇，这一篇诗是大卫所写的得胜的诗。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觉得自己得胜，是因为他曾经在困境当中，曾经在绝望当中，他胜过了一切的仇敌。人生如战场，今生会有许多事会让我们觉得惊恐又惧怕。什么样的环境使人惧怕呢？就是面对没有希望的时候。有时候是在环境上让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有时候是在心理上让我们觉得非常失望，更多时候是在情感上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活在重重的枷锁之中。这种感觉每一个人都有，因为世界上的事多变化，但是世界上的事变化的再多再快再难以捉摸，我们的神可是在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向下看，他什么事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他听见我们呼求他的帮助。就好像诗篇十八篇大卫所写的诗，在十六节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过大卫，把大卫从困境当中，从绝望当中给抓出来。就像我们常常说，神能够断开锁链。有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的，就是神能断开锁链啊。这个断开锁链就将我们从狭制的牢笼当中啊给释放出来，使我们得自由。不但是得自由，他还亲自将我们带到宽阔自由之处。只是许多时候神已经将我们释放了，我们可以自由的翱翔，我们可以自由的跟随我们的主，走在他的身边，跟在他的身后。只是我们的神常常带着我们走，有时候发现我们不见了，我们又跑回到原来那个旧的牢笼里。您说这是多么的悲哀呀！那为什么我们会跑回到旧的牢笼里？又什么是叫做跑回到旧的牢笼里呢？就是我们习惯了活成那个样子，我们一时半会儿的还不想改过来。虽然老问题老毛病觉得很痛苦不想，可是习惯成自然，我们令神失望了，其实也是令自己失望了。您说我们有多少次曾经发誓我们不再说谎了，可是由于我们喜欢说来说去，又喜欢添油加醋，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经常是忘了自己又忘了神，讲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了，也给自己惹了许多的麻烦，更让自己得不到神的祝福，多后悔啊。可是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可能忍个一两天没说，第三天开始一放松了自己，又回到原状，又回到被谎言压制的那个牢笼里。仇敌就是这样，他不轻易也不愿意我们从他的压制底下被释放出来，他不愿意，所以呢他总是会再一次的，不是恐吓就是引诱。就像吸毒的人，他明明是已经在戒毒所已经戒毒了，可是我们看见也听见有许多戒毒的人说，他为什么又跑回去吸毒呢？他明明不想吸毒，他说那个引诱很大，是你们这些没有吸过毒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种引诱。我说那请你分享一下什么引诱。他回答说，譬如你们听见一个塑胶袋的声音 一个小小塑胶袋的声音会有什么感觉吗？我们说没有啊，它对他们来说就有很大的引诱，只是那个声音，因为他们吸毒的东西，那毒品常常放在小小的那个塑胶袋里，所以他们听到那个擦擦擦的声音，他那个吸毒的那个瘾又上来，那个引诱又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像吸毒，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但是说谎呢，我们很不容易发现它是一个犯罪的行为。所以今天呢，许多说谎的专家，就像诈骗集团，它是多么的容易骗取到许多人的钱，因为他们利用人的惧怕，利用人的一点点的贪婪，或者是利用一些人他们寂寞的心理，许多人都怕寂寞，他就陪伴着你，跟你说话，好像非常的了解你这样。于是许多人在寂寞当中，在惧怕当中，在引诱当中又被骗了。仇敌总是想尽办法来骗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断开了锁链，我们的神也已经拯救我们脱离许多的卑贱。哪些是卑贱的事呢？譬如说自高自大，自大到不愿意输给任何人，一颗虚荣心最害我们不能够快跑地跟随基督。所以我们每天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得救了之后不要忘记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全然地相信神，能够使受压制的得释放，能够使我们活出自由的生命，可以行走在与神同行的宽阔之处。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先来攻读诗篇十八篇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还有十六到十九节。但我分享的时候会用整篇的诗篇十八篇，所以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十八篇的三到六节，还有十六到十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脱困得自由。圣经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接着攻读十六节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一章三十三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诗篇十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在这篇诗的前面诗题上讲得很清楚，那是大卫为了感谢神，让他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的手。这个日子对大卫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神不只是击败了他一切的仇敌，神也将他从扫罗的手中拯救出来。我们看 大卫的这首诗的诗题里就看见大卫这个人对于扫罗王他一直都是非常的尊敬他。扫罗严格说大卫的长辈，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岳父。大卫从来没有把扫罗当作仇人，所以当扫罗和他的好友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所杀的时候，大卫所写的哀歌是出自于真心的。可见大卫活在神的面前，他没有虚假，他没有嘴巴所说的和心里所想的两回事，没有，怎么想就怎么说，他是个诚实的人，因此我们的神喜悦他。所以大卫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谁来拯救他呢？就是喜悦他的神。他与神之间确实有密友之情，对于大卫来说，神是他的山寨。他说神是我的神，可见他与神之间是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不是他，因为他就有距离。他说你，他说我，他说的是他与神之间的情感，是面对面的情感。他形容神是他的岩石，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救主，是他的力量，是拯救他的脚，是他的高台。弟兄姐妹，这些个形容都是大卫在不同的危险里面神向他所施的恩典。当然这也是说这是他的经历，他经历神是他的力量，在他需要力量的时候神就是他的力量，当他需要保护的时候神的盾牌就维护着他，当他陷在泥沼里他就经历神从高处伸手将他抓起。可见大卫的经历使他更认识神的大能。我们呢，我们也应当来感谢神，我们在困境中要呼求神，神必定会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问题是我们是有了问题才来祷告求神，还是像大卫这样没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是爱神，他就是喜欢亲近神，所以神听他的祷告。大卫说神是他所侍奉的神，可见在他的爱里面有敬畏有顺服，因为仆人应当要顺从主人的差派。所以大卫这个人是习惯爱神，习惯祷告，习惯顺服神，因此他在极难当中求告耶和华，他说向我的神呼求，在第六节第七节说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大卫告诉我们他的祷告是直接的入到了神的宝座前，入到了神在高天自己的居所。他听那些虔诚人的祷告，当然不只是听大卫的祷告，他也听许多人的祷告，许多圣徒的祷告。根据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的十六节说，那些祷告大有功效的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一样性情的人，只是因着他们平常都是那样的亲近神，所以他们的祷告神在听。他们不是吃饱饭没事就把神放在一边，等到有事了就求神保佑，也求神赐福。我们自己想一想也都知道，这样的祷告神会听吗？没事就把神放一边，有事了就想起神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功效。祷告这件事情在神看来那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启示录第八章的三到五节就记载了，当我们的祷告，就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它是一直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即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样看来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但是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并不是马上有效应。 不是马上有雷轰大声啊，闪电地震，但是我们不要稀奇，不要急，不要像人那样的急忙，因为到了神的时候，他不但要震动地，他还要因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他要震动天。这个是希伯来书12章25、26节圣经所说的。因此我们的神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都与我们的祷告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我们在暗中的祷告，这个祷告一定有功效，时候到了必定有震天震地的果效。问题是我们自己相信吗？我们看大卫在诗篇18篇里一开始的这个诗题上又讲到他躲避扫罗王，扫罗王追逼大卫比大卫的仇敌追逼他的更厉害。大卫在旷野躲避扫罗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把他逼迫的住在许许多多不同形式的山洞里，这个山洞就好像是一个监牢一样的，把他关在山洞里面为着逃命。甚至大卫后来在旷野也都极不安全了，因为不但有扫罗的军队来捉拿他，而且那个时候有些百姓啊也是不明事理，他们真的相信了那些谣言，认为大卫是要篡位，是以色列家的囚犯，所以他们看见大卫就会去报告。这时扫罗王就带领大军立刻赶来捉拿大卫，所以大卫后来他觉得还是他的敌人非利士人那里可能比旷野更安全，他吓得跑到了非利士那一个大城叫加特那个地方，他打死哥利亚的那个哥利亚的家乡叫加特。这大卫要是被人认出来了一定没命，可是神依然在那个极其恐怖的情况之下，神还是拯救了大卫。所以大卫出来以后就满心的感谢赞美神。所以大卫他经历了神将他从山洞里面，从拘禁他的地方，神将他带出来，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地方，就像19节圣经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大卫是寻求神心意的人，神也喜悦他，这就好比我们的父神喜悦耶稣基督一样。说到我们的神总是喜悦大卫，那是因为大卫总是以神为他的喜乐。当神把他从山洞带出来，他就看神所创造的天和地，大卫就写诗篇赞美神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旷野严格说来也没什么好看的，等到夜深人静了，他的敌人也回去睡觉了，他走出山洞抬头看天，就看见神的创造。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成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相信在这个时候大卫他应当是被圣灵充满了，他就歌唱神在人身上的计划。就在诗篇第8篇，当他在歌颂神的时候，他说的是预言啊，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说这个人是谁呢？在希伯来书也引用了诗篇第8篇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可见大卫这个人他全心全意是在主的身上，所以神的灵可以感动他，神的灵可以借着他的口来歌颂神，以至于说了预言，说出弥赛亚。所以诗篇第8篇也是一首称颂弥赛亚的诗。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得胜的全能者，他无需依靠猛将，他只用婴孩就足以能够平定仇敌的众军。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他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认识我们神的美名吗？我们真的认识他的大能吗？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心一定敬拜他， 我们一定会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神呢，也要以我们为乐。所以神会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的神也会用我们人生中的困苦经历来扩大我们的领域。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够多，而是我们能领受的不够多。神的恩典是多而又多，他的服事多而又多，只是我们领受的宽度不够。为此神要恩待我们，他要带领我们经历一些道路。这个道路就像第36节说，你使我脚下的道路宽广，他要带领我们走到一个更宽广之处，他要扩大我们的脚步。那么神怎么扩大？什么时候扩大呢？其实我们一蒙恩得救，神就将我们从世界给拯救出来，就是把我们放在了宽阔之处。首先神要扩大我们的信心，为着要使我们的信心宽广，神会让我们经历别人坐车来压我们的头。就像扫罗不断的逼迫大卫，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拘禁、困苦、逼迫、忧伤，只是大卫对于神的信心从来没有减弱，因为在这一段的时间里，神是他的安慰，是神开了他的眼界。所以当大卫从这个逼迫的环境里面结束了出来之后，这个人成了一个宽广的人，神将大卫塑造了成了一个属灵的巨人。弟兄姐妹，神也要如此的恩待我们。您愿意神使用您的环境更坚立您的信心吗？
重新归乡，起来敬拜主。我愿万口称他为生命主，脚背如得着自由的丰盛地神灵，愿主美好旨意成就在这地。主赐我异象，黑暗照亮，初时我看见灵风在吹，主叫我听见人心的呐喊，宣告今年为耶和华的纪念。敬拜主，我愿万口称他为神灵主，脚背如得着自由的丰盛的生命，愿主美好旨意成就在这里。我愿忠心归
敬拜主，我愿万口称他为生命主，叫被掳得着自由的丰盛的生命，愿主美好指引成就在这里，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主赐我意象》，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
诗篇四十篇第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
有一个人去看医生，他对医生说：
医生啊，我睡不着，我心中常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忧虑。
医生经过了详细的检查，却发现这个人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情绪低落而已。因此啊，医生建议他要需要休息。
没有问题的，城里刚刚来了个马戏团，表演得非常精彩，特别啊是那个小丑非常出色，他一定能够让你发笑，让你忘记烦恼的。
病人无奈地说：
没有用的，他帮不了我，因为我正是那个小丑啊。
人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甚至也不一定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得到帮助，唯有将一切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艰辛地依靠他，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是的，我们的主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许多人为的帮助也仅仅像是一个止痛药膏一样的，在伤口上涂一下，却不能够真正的解决病情。让我们大胆的、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必眷顾。好，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